谢谢各位来宾哈，今天捧场啊，来听我这个 session 哈。那我是台湾微软负责 UC 的产品技术经理啊。那本身来讲，会针对以前叫 Link，现在叫 Skype for Business 啊这个产品，还有 Exchange 啊，还有 Office 365啊，都在我这边。我们有技术一些 support，大家可以在这个 session 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提出来，我可以回答大家啊。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音讯到视讯啊。那其实，在整个 Skype for Business 来讲，这2年的演进啊，其实它在整个我们在 enterprise 在企业的应用啊，越来越广泛啊。从早期的一个交谈啊，即时通讯啊，到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可以取代交换机的 VIP 的通话啊。包括我们现在跟视讯会议做一些 room base 啊这种的一个视讯的会议啊 web conference，它都能做，但是。如果讲完这些东西，大家觉得都是 partial 的东西，对不对？那对我到底有什么感觉？哈，那其实我们讲一个互通性，啊，那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系统之间，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互相的做沟通？那这个对我们企业应用就相当重要，啊，因为对 user 来讲，他只要学单一的一个 interface，他就可以把他所有通信在同一时间、同一个不同的地点，啊，他就能够去做沟通，啊，这也是我们希望说能够达到一个效果。啊，所以我们待会会谈，会用这个差别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啊，做一些分享。OK，什么是互通性啊？其实我们在讲 interactive 啊，这个东西啊，那它一个概念是什么东西啊？我们谈一下什么叫互通性啊？那互通性来讲，就是说其实这边是一个老外讲的啊，系统的关联性啊，特别是电脑跟电信 telecom 啊，它可以一起工作，而且不会因为特殊的系统要做一些特殊的设定，就能够连接在一起。啊，所以它很快把它定义在这边啊，所以我已经把它定义好，这个互通性一个概念啊。我们像说，在我们的内部系统里面，它在跨系统之间，它的互通是不需要经过复杂的一些设定啊，或者是一些 interface，就能够很 transparent 的去做一个沟通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概念啊，做这件事情啊。OK，那互通性为什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子啊。其实很多事情啊，我们都在刚开始时间啊，就会做一些事情啊。我们都希望说，哎，它会出现什么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我们希望它出现，可是发现到说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其实，在我们 IT 里面常碰到这种事情，像我有时候去客户那边去访谈的时候啊，他们明明就很怕碰什么，碰到视讯会议系统，因为那系统是相当复杂的，他也知道它很复杂，可是那都是 executive 啊，那些大老板会用的东西啊。那大老板在用这些东西，他会希望说他是很 smoothly 的。我到那边打开就是看到对方，啊，可是往往你开10次，大概有5、6次，可能3、4次，就是会 delay，就会有点怪怪的啊，所以大家会担心啊，会担心啊，所以这种东西我们会说怎么样去避免这些事情发生？那你有很好的一些弹性的应用在上面啊，所以我们在做一些规划的时候，就必须要做一些很好的一些设定啊，做一些使用啊，包括你的 planning，怎么样让你的系统内部的互通性是相当完整的？你不同的系统之间怎么样互相沟通？它是 smooth 的。万一这条路不通，我可以马上换一条路来走。啊，像我们早上今天谈有一个叫SDN，大家有没有听过 SDN 这个名词？这两天上课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SDN 啊，software define 啊，network 啊，那这也是新的一些概念啊。当然，它也就是让你在你这种固定的环境里面，能够再透过软体的方式去做一些变通啊，让你的 routing pace 更快。当然，我们在这种规划上也是希望说，你能够很互通的。当我这条路不能通的时候，我可以马上抓第二条路出来做一个沟通，啊，让我的整个这个会议的提供啊，包括语音的一些会议的提供，我都能够 smoothly 在第一时间就完成它，啊，不会说因为这边这条路不通，我就要等到这个路打通，我才能使用它，啊，所以这很重要，啊，我们要能够变啊，这个时代是要变的哈，啊，如果你还是一成不变，固守成规啊，法规上就是告诉你 A、B、C。我就不能 ACB，啊，你 ACB 你就死掉了，啊，可是，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潮流你就是要变，啊，人家 ABC 你可能 ACD，但是答案是一样的，啊，答案是一样的，我就要能够变通出这个东西来，啊，所以这个 mindset 大家一定要有，啊，这个是个变动的时代，啊，OK，啊，那互通性来讲，其实，在我们的规划里面，其实我们在 Unified Communication 里面，哈，它也 open 一些东西在上面，啊，那其实微软来讲，我们也有一个UC 的一个 community 在上面，它会做这些事情啊，然后它能够帮大家，就说我们会针对市场上的需要，其实微软有些 plan 在上面啊，会来帮助整个我们在 user 使用的一些情境上来讲做一些强化 啊，那把这个变成一些有些 protocol， 然后把它具体以后啊，我们把它实现出来，提供给我们的客户来使用它啊。所以我们在 Worldwide 有很多一些经验在上面，包括一些 solution 啊 ，partner solution 啊，我们会把它很快的啊，把它实现出来，让我们的使用者有很好的使用的经验啊，在未来的使用上有更好的一些体验啊。OK， 那互动性范围有哪些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哈，这边都是它的范畴，相当的多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语音的，有视讯的啊，然后有啊一些 room based 的 system 啊，我们还有网络部分的一些东西要互通啊，那有电话的一些设备的互通啊，然后一些 laptop 啊，在你在平板电脑之间的一些沟通啊，还有一些软体的一些作为啊，都在上面。那这个都是我们需要 cover 的东西啊，因为中间的互通性相当高啊。大家可以想说，我们现在在我们 Sky for Business 以前叫 Link， 其实我们现在跨装置啊，跨平台的一个资源，所以这上会牵扯很多东西在上面。那这些不同平台之间，它要能够沟通，它其实都有一些限制在上面。我们怎样把这个限制做一个最小最小的一个限制，尽量不要影响到使用者一个使用的经验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整个在互通性上很重要的一块。啊，有时候客户问我们说：“哎，为什么 Android 手机很多功能都很慢？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经验？”啊，其实 Android 手机是大部分市场上主流的这些手机哈，但是它的 OS 有很多版本，啊，那对我们这种大型厂商来讲，我们要去 support 不同的一些 OS 啊，同一个 OS 里面有不同的版本的时候，对这种大厂来讲，它会很辛苦，因为我刚做完这个版本以后，那个版本就出来了，啊，我到底有哪些要 fix 我不知道，啊，变成说我们在 Android 手机上的 support 就比较 weak。因为它必须要到一个成熟度以后，才会把这个产品 release 出来，让 Android 可以使用它。所以你看，微软在手机 mobile 这些 device 里面，它的 iPhone 会优先出来 ，iPhone 是市场主流，但是它版本很固定，就是那个版本 ，iOS 8.9 就是这样子，它没有其他版本。可是反观 Android 版本太多，变成说这种版本漏洞就很多，很容易造成安全性的一些漏洞。虽然微软在这边很注意，因为微软整个产品线来讲，它不是只讲使用性而已，它强调是安全性。你要在很好的使用性上的话，我还兼顾到安全性，所以我们会在 Android 那些 support 会比较慢一点啊，脚步会比较慢，让大家了解一下啊。所以这是整个互通性的一个范围，让大家了解一下啊。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应用情境跟一些案例的分析啊，案例的分析。那 SIP trunking 来讲啊，其实会是我们现在在大家在听的时候哈，很重要的东西哈 ，SIP trunking 啊。那它就是跟交换机里面应用的一个情境啊。那我们会提到 SIP trunking 啊，那你会听到 G.711 的一个 codec 啊，你通信的品质从交换机到我们的 Sky for Business 包括 Link， 你会听到这个名词啊。那在 SIP trunking 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常碰到的一些 issue 在上面啊，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做电话的 hold住它啊，包括你要怎么样把这个 code transfer， 那它 fail 掉以后怎么处理它啊，这都是会是在我们在 SIP trunking 上会碰到一些问题。那 SIP trunking 最常碰到就咬线啊，会咬线啊，有时候对方放了你这边没有放，它咬线，所以有一些 gateway 的solution 会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原则上在诊断来讲，我们在整个云通信来讲，它都有一些互通性上的一些困扰在上面，所以我们希望说找一些比较好的厂商啊，可以来 support 大家啊，做比较好的一个规划来使用它啊。有时候你觉得有问题奶油奶油的，你就可以找一下我们的专业厂商啊，来帮大家去做一些产品的问题的一些了解，我们有些手印其实很 OK 的，可以帮他解决的问题。那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刚才提到语音部分，尤其 SIP trunking 来讲，那我们目前其实可以 offering 的一些手印有这么多，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最标准的你的 PBS Link 的整合 Direct SIP， 那这种就是说这个交换机是 IPPBS 或者它有 IPPBS 的 card 在上面，所以它这边可以走 SIP 的方式直接通，那这是最简单的整合方法，但是这个交换机很贵，这个交换机很贵，因为 IPPS 如果它 SIP 窗口打开的话，原则上它的 license 算法，如果我记得没错是百 user 算的，如果说我这是500门的交换机，那你的 SIP 窗口它要收你500个 user license， 不是我们微软收，是这个硬体厂商要收你这个 license， 如果你是8000门的，你可能就要付8000门的 SIP 窗口，那叫单独谈价钱。但这个费用起来是相当高的啊，相当高的啊，所以这是第一种最简单啊。我们当然希望说这种整合方法最方便啊。那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 gateway solution 啊，就是说你今天可能考虑到 SIP trunking， 我并没有那么多人要用，因为有些人说 我明明就想整合，可是我真正会跟另一个整合人，可能大概就是100个人、200个人，啊，可是这种来讲，我要去买那个全交换机，其实我交换机是5000门，我只要用200个人，那我要买5000门还是另外找方法解？那当然是找个 gateway 来解，它是比较快的，啊，因为 gateway 用 E1 T1 去整就好了，啊，那它整合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整合它，啊，把整个语音串起来，啊，那它串起来有很多情境在上面，啊，你可以当成你的备用系统。你可以当作两个不同的 dial plan， 像这边是我交换机提供，我可以3开头电话，我 link 这边可以4开头电话，两边互打，互相使用，这也是一个应用的情境，应用情境 OK， 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的 PSN 直接对，就是说我们直接对外面出去了，然后直接这样互相绕，那直接就是 SIP 窗口直接到创造像台哥大、中华电信那种厂商去，它的 provider 直接 PSN 把它接通，互相对打，那这种就把它直接切开了，我们叫做 Greenfield 的做法，Greenfield 的做法，这也是一种方法，那另外一个方法也是，我们透过一个 SBC 的一个 gateway， 那这个是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到2楼，我们有 Sonos 跟 Audio Core， 那这个 gateway 来讲，我举个例，我们在园区有些公司，它目前用它来做，最主要是做 Branch Office， 它叫 Survival 一个 gateway， 就说在这个我如果说在新竹这边的总公司，我有一个 Link Solution， 但是我在南部的时候我也用 Link Solution， 可是我担心万一中间的 WAN 断掉以后怎么办？我们有 SBC 的 Gateway 在那边，所以中间主流断的时候，其实他这边的 User 可以直接注册到这台，直接 call out 出去，他就不用连回你总公司这边来，这也是一个使用的情境。等一下我会再跟大家做 detail， 原则上我们先看他的解决方案的用法，那当然另外一种 PSN 接法是3，这种就是说由 Link 当主导，再跟你传统交换机接，有些公司是说它传统交换机很旧到完全不能够插 interface， 或它插费只有1万，那它门数又不够大，那这种时候就是要把它拼退它，就 retire 它，但是我可以优先用新的，用 Link 当交换机的方式，把它跟内部这种旧交换机串在一起，然后那种旧的设备就是坏掉就不修了，就直接丢掉了，那到 retire 成新的环境到这边来，这也是一个过程，所以这都是我们在交换机在整合上来讲，可以碰到的情境，所以这是比较细的分类，这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进下一页，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其实我们 Link 是软体的东西，所以它是弹性相当大的，非常你的需要，它可以有不同的情境，来去做一个规划来使用它，好，那现在的解决方案有哪些东西？其实我们整了很多东西在上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很快速的跟现有交换机做整合，提升你的系统的效能，有些公司，其实我常常到某些公司去，它的交换机可能是老式的交换机，那交换机有一个重，就是说你不是 IP 化的交换机的话，你碰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电话线一定是要配管配好，然后如果说你今天如果说办公室变动很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管道到不了的地方，你网络线就是你的电话线到不了，你就没办法打分机，所以在有些大型的一些公司里面，因为它的组织常在变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员工很多人是共用分机，一个门号好几个人用它，那我以前经验，我做通信的，我会觉得如果到一家公司上班，他给我的门号是跟人家共用，我就很没有归属感，那种归属感就没有，我觉得我上这家公司有可怜到没有门号给我吗？会奶油奶油的，因为人家打电话给你，我都不能留电话给别人，对不对？万一我的小三打电话来被别人听到怎么办？对不对？我都不敢留电话。你看你公司电话几号？你只敢讲代表号，你不敢讲分机号嘛？你就觉得怪怪的，因为你不小心留别人打电话给别人接到，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等于完全没有隐私权，所以这也是一个在我们可以透过 Link 来帮你解决的问题，因为 Link 来讲，每个人都有单一的号码。那在我们解决方案里面，如果万一这个号码人不在线上没关系，我可以透过跟以券去整合变成语音信箱，所以原则上这个讯息绝对不会给别人听到，别人也听不到，都是属于你自己的，他会在第一时间 deliver 给你，我等一下会秀这个环境给大家看，OK， 那另外就是行动分机解决方案，在我们现在语音里面已经可以达到这个程度，而且微软在这两年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更新，让行动装置来讲，都是最新的，所以在你们现在手上，如果你们拿到你们的手机，不管是 Android、iPhone、iPad， 其实在它的 Store 上，你都可以 download 到 Link 2013的 Client， 那这个 Connect 原则上它就可以注册上去啊，你的系统上面就可以使用它。如果说大家愿意测试的话，啊，回去可以到 Office 365上面去开通。如果你有 Hotmail， 你可以开通一个账号，那你就可以用它啊，在你自己内部跟家里面。如果说你最近有要出国的人，你们手机上都可以装这个软体，到国外饭店用 WiFi 就可以互相沟通，啊，语音就没有问题啊，包括视讯都可以啊。那在行动分析部分来讲，因为这两年哈，我们在行动分析这边，除了 AP 的资源以外，啊，我们现在有4G， 啊，那现在的电池的续航力也越来越好，啊，所以不像以前，如果是三年前谈行动分析啊，在这边讲这边要打，一定被你们虚下台啊，因为什么？那个手机装 WiFi 马上就没电了，啊，所以他大概这边讲完出去就，这个电话剩下一小格，马上要充电，啊，完全不能 work。但现在来讲就蛮方便，像我这个已经开了快要半天了，我就开 WiFi 这边等着，其实它都还 OK， 也没有浪费电，那所有东西还可以用它，这相当方便的 OK。 所以行动方机解决方案也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然后在 Link 行动分析来讲，我们可以提供最佳的结配方案，因为我们在内部都有行动分析以后，其实好处在说你出国到外面，你这个电话是到任何地方都可以用的，像我这个电话机注册到这边来，如果今天出国到国外，我只要把它上那个饭店的 hotel 的网络，只要插下去，我的电话就通了，而且不会被挡，因为它走加密的方式，你也不用担心它信号被截，所以这是相当方便的，只要网络通，这个电话就通了。那这个电话可以带着走啊，我回到家里面插我们家的网络里面，我的公司电分机到我家里去了，它就跟着你走，就等于是个真的行动分机在身上。当然这个设备可能是手机，可能是电脑，可能是 VIE 的 phone， 都是一个门号在上面，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达到的。那所谓的结费来讲，就是说现在在台湾我们讲的结费都是岛内结费，那长途结费来讲就是 Sky Out 这种东西，或打那些结费电话是国际结费，但是你会想到说反过来，你出差在国外，你要打回台湾的时候怎么办？有没有这条路？没有，像我们出差到国外，你就要真的去找一些结费的一些管道打电话回来，不然的话原则上那个长途电话打起来是很可怕的，但是透过我们 Link 的一个解决方案，你在国外只要上我们的 APP， 你就可以从 Internet 这样子连回公司的交换机下车打给 Local 电话，它就是 Local 的电话，会省很多钱，这是我们在这边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另外有一些 IVR 的功能，我们可以建置在内部，变成一个虚拟客服，让你提供一些跨赛跨区域的一个 support， 这也是在语音部分我们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当然还有播入式的会议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在语音部分我们目前可以做到的，其实很多东西单一 solution 来讲都是很多钱的，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我今天都可以 demo 给大家看，就在这台电脑上面，我这台电脑就是交换机，那刚刚讲的功能我等一下一个一个 demo 给大家看，绝对不会骗大家，所有东西在这边都可以体现出来，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它哈 ，OK。好，我们来实际 demo 一下子哈。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 demo 环境很简单哈。其实我这边就是现在 Link 比较新的架构哈，在这边我们就是有一台 DC 在这边，有一台 WAC。WAC 是现在 Office 家族里面如果要做 Web 化的所有的软体都要经过这个机制，有一台 Server 去 Serve 它，它会做 Web 的一些 Component 的一些转译，做这些事情跑不掉的。那会有一台 Exchange 2013的 Server， 有一台 Skype Business 的 Server， 那我们在 Skype Business 新版里面会多了一个叫做 VIS 的 Server， 那目前这边来讲是要跟硬体的交换机、硬体的一些视讯会议整合用的，那原则上这个是我们的新的角色，等一下会在后面跟大家介绍这个角色哈，这是我现在的环境是封闭的，所以我这边会跟我现在只接一台电话，那无线网络会把这支电话叫进来，这手机会连上来，这是封闭的，封闭的，那我今天没有带 gateway 来，如果 gateway 来，因为现场没有电话，所以没有接，其实我可以叫你把它接起来，就可以 call 出去，相当方便，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界面，那对这个界面来讲，使用者很方便，我们现在叫商务用的 Skype， 我们在外面是用 Skype， 我们5月1号以后，我们把另一个改名叫做商务用的 Skype， 叫 Skype for Business， 这个产品，那这边来讲，其实我们在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其实有两个名字，一个叫 SIM name， 另外一个是你的分机号码， 所以每个人他有两个号码在上面啊，一个是分机号码，一个是 SIP name 啊。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Casey 啊，他现在是离开啊，看他是不是离开，动一下子啊，动一下他就回来了，他就告诉他现在是绿色，只有云象，因为他是画机，好，他的侦测到他是画机啊，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去这样点他的时候，大家看到说这个呼叫哈，我点他的时候，这个呼叫其实。啊，他告诉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呼叫其实它就是一个 SIP name 的呼叫，它不是用分机的呼叫，打 SIP name 啊 ，OK 啊，那我万一我只知道分机号怎么办？很简单，它的分机叫5003，我直接这边拨5003，好，就拨号，它响了，啊，所以一个人有两种拨号方式给他，啊，这是 OK 的啊。而且注意到说，他转的时候，他是要转码变成一个 1.16 的 format， 啊，标准的电话。如果说贵公司是用 DID 的话，那他就会直接过来，啊，直接带过来，啊，就很方便。那个整合就相当快速啊，相当快速啊，一个整合，啊，这是语音这部分啊。那在呼叫部分来讲，其实我们在使用者设定来讲很方便啊。他今天如果说他今天离开要共振，啊，他可以同时拨打，啊，另外一只分机在哪里？好，如果拨叫他的时候，他可以再呼叫另外一只分机上来，好，可以来做这个应用，好，就不用待这一段了。那我们刚才讲说他可以做行动分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user， 这个 Alex， 他在手机这边，好，我现在把它开起来，登进来，所以你看 S 他就会在线上了，所以他只要注册以后，你看 S 501他也在线上了，我登进来，他是点灯了，有没有？所以一样我可以呼叫他，点到他以后。我直接呼叫他啊，直接 call 他，所以他这边已经出来了啊，就可以接听他，啊，所以我们俩就可以讲话了，电话通了，啊，所以我这边透过 VIP 手机就跟他通了，啊，而且这个不是只有语音，还有视讯，啊，我们就先 day 这样让他知道一下就好了啊，所以我可以很快 call 到我的手机上面来啊，看这个状况使用它啊 ，OK。啊，所以你看，我同时跟传统电话啊，跟手机都会通的，啊，那手机一样可以拨回来，啊，可以拨回这台电脑，因为这个电脑本身它是有电话的，啊，所以我可以直接就呼叫它，啊，它是5008，啊，直接拨5008这个分机，啊，所以我可以直接 call 到它，啊，它就看我要 call 它了，啊，所以它说，哎，我很忙，我要把你转接到哪里去，可以，我可以做选项，我可以，哎，我这个电话在忙线，啊。我可以把它，哎，现在不能转啊，哦。好，我就请他进语音信箱好了，啊，就可以这样留言，啊，他就会进一个 voicemail 进去给他，啊，所以我现在直接留话给他就不留了，啊，所以这是我们用手机，啊，可以呼叫你在电脑端的 user， 包括传统电话，啊，大家想想，我这手机如果上了 APP， 我在美国只要能够无线上网，我是不是就可以跟我内部沟通，我不用花额外的钱，我是不是达到结费效果？啊，就有这种效果在上面，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语音部分，我们也可以做出来的一个效果啊。好，那我再 demo 一个东西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子哈，啊。其实我们的东西本身它就是交换机啊。那我在这边有放一个 VIP 的 phone 在这边啊，那我可以去模拟说，实际打交换机呼叫内部分机的一个效果给大家听一下子啊。我这边有个代表号哈，啊，就是播，大家可以直接听一下那个效果。如果他的分机是5008，我就直接打5008。啊，所以他会辨识。为您转接，好。如欲改为留言，请按井字键。好的，拨号中。好，所以他就拨号了。啊，所以我电脑就可以接电话了。啊，那我这个就是一个交换机的功能在上面，啊，就可以 IVR 它，好，我把它挂掉，就不要让它接通了。啊，它就可以做这个。交换机使用，那其实这是以 Change 跟 Skype Business 两个 server 整合的效果，啊，那这个效果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UCNC 的一个概念啊 ，UC 的概念。我们希望说把整个在内部的通信是做很好整合在上面啊，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价值应用。那它整个一个 overall 的一个呈现啊，我们刚才提到一个 IVR， 啊，那这个，啊，我们在竹科啊某一家公司用的很凶啊，它设了很多群组， 因为我们知道在内部打电话，我要记你的分机号码是很辛苦的，因为那么多人每个人分机在上面，所以他 release 一些 hotline 电话，但是每一个 hotline 可能就是一群的人，啊，那那群人就是因为某一个任务授予他的号码，他可以直接拨那个代表号，那一组人都可以 pick up 这个 call， 啊，只要有人有空就帮你 pick up， 做这种 help desk 的一个功能，啊，他们用的很凶啊，那我来 demo 这个 help desk 给大家看一下子啊。我们新北市有这个，台北市有这个1999嘛哈，所以我来 demo 1999给大家看一下子啊。
来电，我们非常重视您的来电，将立刻由专员接听您的电话。
啊，我刚才拨1999哈，那一般的线上客服来讲，他应该有很多人在线上啊，但是一般来讲，他没有接电话，就会在那边等他，然后再请等待，再等待。啊，但是我们这个系统比较活，我们可以设定说20秒之内第一线如果都没接电话没关系，我直接跳第二线啊，所以他20秒到跳第二线给客户部经理，啊，所以我到客户经理去啊，那我就可以留话给客户部经理啊。
完成录音后，请挂断电话，换紧急键，继续其他选项。
Hello， 啊，我现在在 TechDay 的会场啊做展示。那麻烦听到留言啊，尽快跟我联络，及时要找你们。OK 啊，拜拜。好，那这个留言挂完以后啊，因为我们有跟 eChange 做整合啊，那这封留言就会到他的 voicemail 里面去啊。然后因为他有手持装备会设 pushmail， 所以他会 push 到他的手机上面，会直接播放出来。好，那我现在就不要用播放，我直接用 client 端秀给大家看啊，我直接用这个网页方式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网页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1:56啊，刚才留言在这边，好，我们可以看听得到。
Hello， 啊，我现在在 TechDay 的会场啊做展示，那麻烦听到留言啊，尽快跟我联络，及时找你们，对啊，拜拜。好，
这样就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整合，把这个语音啊从传统的话务里面啊转到我们现在最新的 UC 的环境里面，而且这个留言一般的习惯，如果说你们公司有交换机交那种留言的系统的话，你会发到电话机会亮红灯，对不对？可是红灯里面可能十几通，你大概不会从第一通听到最后一通，你大概没那个耐心，也大概不知道是谁打过来的，啊，但是透过这种方式整合，你在 email 上就知道说，哎，是谁打给你的，你可以优先去播放你要听的留言，啊，把那个时间节省下来，啊，去做比较该做的事情，那不该听的留言就不用听了，你可以把它直接 delete 掉了，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 UC 整合上的一个效应，啊，那这样神不神？还不够神啊，像如果说在这边。你是用电脑收，那就说我用电脑听这个，我不是大家都听到我在讲话，那怎么办？啊，你可以把它拨回你的传统电话去听它，啊，我做给大家看一下哈，啊，像我这边的电话就这支，我可以强迫它拨到啊分机5003去，啊，我会呼叫它，啊，我可以控制它这边呼叫，啊，所以可以接起来给大家听一下子，啊，它会拨给大家听那个留言。啊，所以其实这个状况来讲，你可以随时指定要拨到任何人的电话去，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留言，那我们知道在沟通上来讲哈，我们常看人家玩那个团队游戏有没有，从 A 讲话传到最后一个第十个人，你会发现那话都不对了，那语气也不对了，对不对？啊，其实在这种状况来讲，我们会直接原因的直接丢给对方，请对方去听当初的优化状态，你也不会加油添醋，啊，让这个整个通信是没有间隙的。能够很原因重现到对方去，让他能够知道说当初对方的他的语气、他的态度啊，跟他表现的内容啊，他都不会失真啊，传输出去。这也是我们能够 deliver 出来的东西。好，我们希望说整个东西可以打造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方式啊，让大家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应用啊。所以这是我们在 IVR 这一部分我们可以 offering 出来的东西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子啊。OK， 好，好，我们再来讲 slide， 我有没有漏掉什么东西啊？我看我刚才讲的有没有漏掉，行动分机 IVR， 好，还有一个播入式的语音会议，好，我再秀给大家看一下子啊，还是等一下秀呢，好，我们来秀一下播入式会议好了。其实对 Link 来讲跟 Skype 来讲，我们可以很快的在我们的 schedule 上面去产生一些线上会议，好，我可以透过这个机制马上去新增一个 conference， 然后把邀请人拉进来，然后这个会议里面大家看到就说它有一个连结，那 user 可以用他的电脑点这个连接， 啊，如果说他今天在手机上面，他不是你公司的人一样，他装了 Link 的 APP， 点这个连接，他可以透过 Link 的 APP 直接进来开会，啊，这个方式是一种。再来，他可以用电话方式参加会议，所以我们有 Conference 会议的功能，所以可以打电话参加我的线上会议，啊，所以我来 demo 这个打电话进来的会议的方式给大家看一下，啊，好，我这边先去掉，啊，不存。像我这边已经开了一个会在这边了，啊，那我可以，我是这边的 user， 我可以直接点这个连接，啊，我就直接参加线上会议了。第一次跑有点慢啊，对对对，有点怪怪的啊，再来一次。进来啊，第一次 initial， 好，所以他进来的。好，那我现在用这支电话模拟拨号的方式 dial in conference 给大家听一下那个效果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所以我要拨什么电话？我要拨，其实要拨那么在外面要拨这么多，但是我要拨他的3588分机就好了啊，说可以直接拨。啊，我直接呼叫他。
欢迎进入音讯会议中心，请输入会议 ID， 然后按井字键。
这个 greeting support 多国语言，啊，所以我现在没有播，我可能听不懂，他会告诉你用另外一个语言。
中文记事，请按一。日本語に切り替える。
好，我现在设个日文，我日本語要进来的哈，啊。那我现在还是中国人，所以啊，还有英文啊，你可以用英文的方式进来啊。好，那我还是用一啊，中文进来啊，所以还是用中文的 speaking 给你讲啊。那我现在就可以设我要播这个会 ID 啊，81127。
请输入会议 ID。
好，按井字键啊，所以我就可以拨进会议里面跟他开会啊。啊 ，Case 进来的，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在线上会议，云 conference 啊。这个声音比较小声一点啊，其实这个设备还算不错啊。近端其实它 echo cancel 没有那么大啊，直接 cancel 掉啊，所以这两个设备都还 OK 的啊，所以它的回馈都会抑制掉啊，抑制掉。那在这里面这个会议其实就会跟你现在要求的一些 user 会有关系的啊，就是说我现在啊，如果我的电话线路够多啊，我可以提供200线，那我可以做200个人的电话会议，所以他可以打200线进来参加我线上会议是没有问题的啊。那等一下会提到我们所谓多元的会议方式也是透过这个会议方式产生啊，可以做不同的一些呈现在上面啊。 OK，这边大家有没有了解啊？所以这是你们可以应用的一些情境啊。当然你就做这套系统以后只要整合完毕，这些功能都是 default 的功能啊，都在上面啊，都在上面。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说在 Link 跟 Skype 在企业语音的重要性啊。啊，第一个，你 change unified message 啊，我刚才也秀给大家看了啊，整个通讯啊。如果你们的 email 是以 change 2007以后的版本，它都有 unified message 啊，所以它都可以跟 Skype 跟 Link 做整合啊，你就可以把你家的交换机变成用它来做啊，它是可以提供的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啊，是没有问题的。那 Dial in Conference 刚才也提到了啊，它可以做一些播入式的会议啊，这也是我们这边啊是强调的功能啊。现在很多公司这种 Dial in Conference 它是跟其他系统整合啊，如果是传统交换机要接这个模组的话，它要另外花钱去做这些事情，其实它会花更多 effort 在上面啊，那个额外的 cost 在上面，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做啊，你不用花很多钱可以做这些事情啊。 OK 啊，那这是 Core Admission Control， 也是我们在语音上很重要的部分啊，因为我们强调它已经可以做交换机了，那大家一定会想到说交换机有门路限制啊，像你们现在的一些传统交换机啊，它一定会说我的内线多少外线多少啊，可是是网络电话的时候怎么办，你的外线到底有多少啊，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个 CAC 的 control 来限制它啊，那这个 CAC 就 based on 你的频宽来做设定啊，如果说你们对外频宽只有10 Mbps， 那可能不够大啊，那我可能要限制我同时啊，大概只有30个人 call out， 啊，我就不让他太多人出去，啊，第31个人要 call out 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线路 busy， 啊，就不让你 call 出去了， 就像你们在公司里面，如果你的外线是20线，第21个人要去按那个拨外线的时候，他告诉你 busy 线路盲线啊。所以在软体的世界里面，它一样有这些功能在上面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功能啊。你不会说我今天做了一个 VIP， 哦，全公司在使用它，你会发现到说哇，很多人在 complain 呢，因为话务很重，然后它可能通话就不是那么好，因为你没有做限制啊。我们可以在这边做 CAC 的 control， 控制你的一个品质 quality。这也是在语音部分很重要的功能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啊，还有一个 emerging service 的一个 routing， 啊，紧急通话的一个呼叫啊。我上次有去一家公司，我说911这个机制啊，他马上说台湾用不到，我当然不知道该无言以对哈，因为很多东西是未来会有的趋势。当然你不会希望说你今天买一套系统，到未来如果有这个新功能要加强化的时候，你还要再另外去花钱做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功能是在美国911以后特别做出来的东西。大家听过911这个 term 没有？有没有听过911这个机制？啊，那我稍微叙述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发生紧急事故的时候，很多人在打电话求救到119去的时候，其实119要问你说，哎，你叫什么名字？你在哪里？你地址在哪里？发生事情在哪里？他都要问。啊，当你问完的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啊，那我们所谓的 emerging code service 来讲，就是说911来讲，就是说当 user 打这个电话的时候，你用 VIP 也没关系，我会知道你是哪个网段。那这个网段在内部已经规划好，所以他会知道说你在哪个网段，是在这个整个 facility 里面的哪一个位置，他标志出来。所以当911的 service 收到这个电话的时候，他会知道说，哦，你是在哪一个民生东路哪一段几号的哪一个部位，他直接就到部位去就支援你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紧急 service 里面会有一些功能在上面啊，也是我们强化上来的功能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啊，那 response service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 IVR 啊，这也是我们在语音部分我们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啊一个强化的功能啊，大家能够在上面使用它啊。那 call parking 啊 ，pick up call 啊 ，group pick up 啊，这也是在语音里面都有的功能啊，我们也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啊，做这些事情啊。那 private line 很重要啊，因为网络电话，那老板也不希望他的电话被他知道啊。那老板说打电话给员工，就知道老板的电话嘛，对不对？啊，所以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可以针对 executive 设置 private line， 所以这个电话是他专属的，别人不知道啊。他打电话出去可以不带他的号码，用 private line 方式，只知道一个位置来电，但是老板 call 你，你可能是比较小心一点啊。我们可以设定他，区分他。所以老板也不会收到莫名其妙的人打电话。我有时候到某家公司测试啊，因为我很喜欢用5开头电话，结果到那家公司，我就又打了个5001，董事长的电话，就被扣上去了。然后就说不要那边试电话，试一个下午都是扣我的电话，好，就扣了一个下午，要疯了啊！所以这也都是他们有 private line 的设置啊。如果 private line 来讲，其实这个密码的电话应该是秘书要去接的啊，那老板电话原则上是不 release 出来的，所以别人也不知道。他从外面的分机表看到的那个老板那个电话，其实是给秘书代接用的，啊，他不需要真的去接他。老板在内部通讯，其实用 private line 做就可以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应用的情境，大家了解一下，啊。好，另外是 onsite number， 这其实在交换机里面，啊，大家会碰到的问题，啊，就是说公司有很多 dial plan， 我有2开头、3开头、4开头电话，但是有些人会选号，对不对？不是每个号码都有安排人。那这些没有安排号码的人，万一别人去试这个电话的时候，他可能就想，哎，没人接啊。那在紧急的时候，如果说你今天可能记某个人电话，他可能是2009，啊，那你可能听到的时候变成2019，你打2019这个电话进去，其实是没有散的，但你去打这个人没人接，你会觉得说这个人都不在位上面，为什么不接电话？你会造成一个困扰啊。那你正确号码是2009。所以这时候，如果说你今天打的是2019，是没有散人的话，他应该是没人接，他告诉你这个是啊散 number， 就是一个空号，他说这是空号，直接回应你的，啊，你就不用再打，你可能打通一下，赶快去处理其他事情，啊，找正确电话来跟他联络，啊，所以这是在通信上面避免一些困扰发生的时候，我们这些机制，啊，当然我们系统上都support大家做这些事情啊，做这些事情啊 ，OK， 啊，所以这是在企业云一些重要的功能啊，我们特别 highlight 一下子。那这边是一个标准一个建制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子哈，嗯，我们 default 来讲，我们会搭建的是 front end 的一个 server 在这边，那这一个 server 就是一个 pool， 啊，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pool， 啊，我这边可能是一个 site， 啊，我在另外一个，在这边是台湾，我可能大陆那边可以见着一模一样的环境，但是它是另外一个 pool， 它可以是同一个 forest 下面不同的 pool， 啊，做连接，啊，做连接。我早上有上过课，有特别讲到网络的规划哈，那每一个 pool 里面可以有不同的访问 server， 它可以累加上去，所以你们在规划整个 link 的建设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可用性啊，或者说你要做一个高可用性规划，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做。但在做这种高可用性规划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前面有一个 low balance 在上面，它要用到 layer 4的一个 low balance， 好是蛮贵的，好是蛮贵的。我们现在可能会在改，但是目前还是 layer 4。啊，像以Change来讲啊，当初我们在推的时候，它是要 layer 4。啊，所以我们在这两年已经把它变成 layer 7。啊，就layer 7的，对 layer 原来是要 layer 7，现在改成 layer 4。啊，讲错了哈。以前是 layer 7，现在换成 layer 4就可以了，就比较便宜啊，就便宜啊的这个 switch 啊。好，那这边可以做很多台啊。那我们这有 background 的一个 server 在这边啊。那如果说你们在做成所谓的 standalone 的话，就是 all in one 啊，它有 all in one 的一个建置，那是小规模的建置啊，小规模建置啊。如果大规模 enterprise 来讲，我希望说用这种方案的方式来做它啊。你可以依据你的需要啊，累加上去，这每一台 server。可以扛250个人，扛科人在上面开会，啊，所以250就是说我今天10个人一间，20个人一间，30个人一间，同时间这个会议室累加起来啊，可以有250个人在一台设备上面 host 它，啊，那这个 capacity 觉得够的啊，比较担心是你那个频宽不够，网路频宽不够，啊，所以你要考虑是网路频宽，那同时间这么多人用的时候，你是不是要限制它的视讯的品质，啊，跟它开放的一个 quality。这是你要去规划小心的地方啊。OK， 好，那这个位里面还有 Web Service 啊，我们的 Web Service 在这边，然后 Exchange UN 在这边啊，整合起来啊，然后你有 Gateway 整合语音部分啊，挂起来。那我碰到很多公司啊，因为它要省建制费哈，所以它都省掉这一块啊 ，Edge Server 跟 Real Party 啊，因为你要做行动装置啊，这个角色一定要有。这个角色也一定要有，如果你要对外开通的话，啊，还有一种状况是你内部防火墙很多，那就务必把它变成一包，然后你所有人都从这边进来，啊，为什么？因为这边只开443，啊，你就可以过来了。所以在防火墙上来讲，你不用打太多的洞。如果你今天在内部 user access 它，其实它是 random port 在里面跑，啊，所以它的 range 是很宽的，你 firewall 几乎没办法去全开。去让他使用它，在内部来讲啊，如果说像有些公司他们的跨网段就有 firewall 了，那这时候他就用要考虑去用这种方式，在内部用内部的 edge 来做沟通，啊，避免这种 traffic 的发生啊，包括 firewall 的阻挡啊的一些问题啊，这是很重要的啊。那这边可以看到说这边有问对不对？这边有一个叫我刚才讲的啊，这个 SBC 的一个 gateway 在这边啊，那它的好处就是说，万一这个 WAN 挂掉了。啊，这边的 user 一样可以透过它去 call out 出去，它不会受影响，啊，它的 service 不会中断，啊，等到这个 WAN 正常以后，它会正常通信，来使用它，啊，我们现在在竹科一个 T 公司啊，就这种架构，它在南科是没有交换机，完全是我们的解决方案，啊，那它那边就有一个 gateway 在那边摆的，啊，如果说它跟中间的串个断的时候，它这边的通信是不会断的，还是继续使用它。可以这样用它啊，这个已经有很多案例在上面，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啊。所以这是一个架构，让大家了解一下啊。那这边 Edge 这边来讲啊，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的建制走的是443，那它用的是 Internet 一个叫 ICE 的标准 ，ICE 的 protocol 啊。那它里面会走 STAN 跟我们的一个 Internet 的一个标准，原则上它不是 VPN 啊，它是直接 transparent 过来的，所以它不会造成你封包的遗失跟延迟啊，这很重要哈。因为你们在其他的一些 solution 里面 VIP 里面，他们可能告诉你是 VPN 啊，或者 data sync 的方式直接进来，那 VPN 走 VIP 是很惨的啊，它的语音视讯一定很差啊，但是因为你要进来跟内部沟通，所以他必须忍耐，但是我们有更好的方式直接进来啊，这是比较好的架构啊，要了解一下。好，那语音跟 USB 的设备其实很重要啊，我们到很多公司去做推广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首选很好，我在我的 lab 上跑得很顺，可是我这个 lab 同样放他们公司去，用他的电脑接就哩哩啦啦，那就会跟你的一些 device 会有关系啊。所以在你公司在推广这个产品的时候，麻烦各位注意一下，就是说你们的一些设备至少到一个水准啊。有些 notebook 它可能它的硬体效能很好 ，CPU 效能很好，但是它里面的它的音效卡并不是很好啊。那这时候如果你透过它做语音跟麦克风做的话，那个声音就很破，所以你可能要考虑外接一些 USB 的一些话务系统啊来做辅助啊，做更好的一个效应来使用它啊。所以我们有一些 USB 的 device 啊会在这边呈现。那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到我们二楼那个摊位去看一下那些 USB device， 其实它都有很好的效能在上面啊，它会做一些你的画屏以外的杂音的抑制啊，让你的效果是相当的 OK 的啊，所以你通话上会觉得如临现场的感觉，然后有这种效应啊。那上面是有一些 VIP 的话机啊，像我今天有带了一台这个 VIP 的话机在这边摆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采用的话机啊，取代掉一些你觉得这种设备是在内部来讲可能它已经没办法 offer 你比较好的 quality 的时候，考虑把一些设备啊做一些更新啊，用一些新设备来弥补它的不足啊，这是我们目前啊可以提供的一些厂商的设备在上面。我们会场就有好多设备在上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看一下子啊。好啊，像这里面啊，我们就提到刚刚讲的啊，像 headphone 啊，那个头戴式耳机啊，一般人都会说，我买个一般耳机就好了，那便宜啊，对不对？修个短袜啊，但是为什么要花钱买那种认证的耳机？需要花那个钱吗？啊，其实是有必要啊，因为你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用的设备不是很好，它那个听的东西不是那么快，它可能沟通一件事情，如果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通信环境，它可能五分钟就沟通完了。但是如果说今天的设备并不是那么好，他老是听得哩哩啦啦，然后请重发，请再 repeat 一次啊，那个时间来一回这些 repeat， 你会花了很多时间在沟通啊，其实那都是公司的钱啊，公司的钱啊，只是我们让他做一个更好的改善啊，做一些事情啊，所以这是让他能够了解的地方啊。好，那语音部分我就大概讲到这边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视讯的部分哈。那微软其实这张 slide 是大概两三年前就有的 slide。我们就也在谈这一段啊，就是说微软希望说在高品质的视讯部分来讲，我们在所有使用端我们都可以提供那个来做啊。我们希望说它是一个低成本的建置高解析这个 support 在上面啊。另外就是说我们的会议使用者经验啊，希望它能够扩大啊，然后更简单啊，让大家的 productivity 能更高更高效啊，这也是我们希望能 deliver 出来的啊。再来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比较紧密的一些互通性啊，比较严谨的来做这些事情，让大家能够很没有缝隙的去做一些沟通啊，这也是我们希望说在我们的视讯部分啊能够 deliver 出来的东西啊。OK， 那在视讯部分来讲哈，就是说大家可以看这张 slide 上面哈，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东西为什么要做？因为这边有不同的什么设备很多，我们现在其实有那种 service 啊一些设备在上面，很多硬体厂商做了一些 appliance 的一些应用在上面。那我们这边强调，不论公司跟内外。那如果贵公司里面，我问一下啊，这边有用到硬体视讯会议设备的客户，请举手看看，有没有硬体的，像 Polygon Temple Revision 这种东西，啊 ，Life Size 啊有哈。那你可以到门口去问啊 ，Life Size 啊，如果我今天买了你的 Codec， 我要公司内外同时通怎么办？啊，他一定给你加一些设备上来，啊，这加起来就是很大一个数字在上面，而且跟频宽还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会希望通过微软的方式。啊，我们在第一时间让你内外网都是通的，啊，像我刚才那张图，它有个 Edge Server， 啊，它透过43就直接连接了，啊，所以它会很方便，啊，那在我们的会议来讲，就是说我要开什么样的会议都可以，我刚才 demo 给你看了哈，我要开网络会议，我要开视讯会议，我要开电话会议，其实我就是一个会议，我那个连接开上去以后，这些会议都开出来了，啊，就同一时间进来，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 support 你来做这些会议，对你管理人员来讲就很单纯。啊，你今天要开什么会议没关系，我就是一个会议摆这边，你想怎么开都可以。你要用电话会议，电话会议；你要视讯会议，视讯会议。啊，你要做简报分享，简报分享，啊，都可以。啊，原则上它就一气呵成把它做掉。啊，所以这是我们的 solution 啊，可以满足大家的部分。啊，那这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说在这个会议召开以后，其实它就是有播入式的语音会议，对不对？还有网络会议跟视讯会议。原则上它就有这三类型的会议在上面，啊，但是参加它的 device 就很多了，啊，它可以是传统电话、网络电话、电脑、手持设备、平板，啊，你的 notebook、 你的硬体视讯会议设备，它都能够进入到你的会议里面，啊，让你来召开一个多元化的会议，啊，这也是我们在这边啊特别highlight说，在整个我们今天这个 session 里面，从语音到视讯，其实它是一气呵成，啊，我们已经把它整得很完整，啊，所以 solution 都相当的 OK 啊，相当 OK 啊。好，那这边，哎，不知道它摊位有没有展示啊？二楼哈，啊，这是一个视讯会议的设备，啊，它是弥补一些小型会议室不足。啊，这是新版的，旧版的是比较我们以前叫 round table 哈，啊，那现在是新版的，啊，它有两个 model， 啊，它这边还有一个 panel， 啊，可以当做一个话务设备来用它，啊，当做电话机来用它 ，VIP 的话机来用它，啊，所以它应用现在长这样子，在一个小型会议室里面，啊，两个端点，啊，我就可以设两台，啊，两台用一台 notebook 把它接起来，啊，那这边设三个人就会在下面呈现出来，然后谁讲话就秀在上面，动态呈现。啊，所以你不用买很多设备啊，两个点之间就可以做一个多人的会议啊，直接沟通啊，这是一个应用的情境啊，让大家了解一下，有些新的设备让大家了解一下啊，视讯部分的一个不足。那我们现在很多公司啊，它会做一些那种硬体的 VTC 的一些改善啊，因为那种 VTC 来讲其实很贵啊，因为一台大概都要15万到20万之间啊，在一个会议室放那个设备，有个那种 camera， 然后接个萤幕啊。那我们可以透过 link 的方式来做一个整合，就是说我可以去啊，用一台电脑接两片显卡，啊，一个萤幕打视讯，啊，另外一个萤幕就是放我的简报，啊，这种方式来呈现，啊，那你可以买一个，这个是 Logitech 的一个 Can， 大概2万以内，啊，可以控制它方向，啊，那这边有一个收音设备，啊，这边有一个，啊，蓝牙的，啊，所以你可以在你的会议室里面移动它，啊，如果谁讲话就移给他，他讲话就很清楚。它可以发音出来，这种设备啊，这蓝牙设备，我们今天会场这边它都有 demo 哈，有线无线都有，都有，大家可以看参考一下，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建置会议室的时候可以考虑这种 DIY 的方法，只要你有 link 的账号以后，然后登进去以后，它就可以做这种情境的展示，啊，做一个小型的会议室啊，相当方便啊，相当方便，啊，那这边是我们现在的整合的方式啊，目前我们跟 Polycom 是比较原生资源啊，所以原则上这是一个跟 Polycom 整合的一个画面。好，我们可以用 SIP 的方式直接原生资源，所以我们的 Link Client 可以直接呼叫他的设备，他也可以直接呼叫我们的 Link Client， 啊，做沟通，啊，互相双向沟通，啊，那这些原来的旧的 VTC 可以到他的 MCU 里面，我们再跟他做沟通，串在一起，做一个中继，啊，做个中继，啊，这也是可以应用一个情境，啊，应用情境，啊 ，OK， 好，那讲到这边来讲哈，我们就要问一下，就是说，其实，等一下有状况题要问大家哈，我有讲真答。送奖品哈，我最近有些案例啊，就碰到，就是说，有长官说我要开200个人的视讯会议，但是我要同时看到20个主管的画面，那请问一下大家怎么买啊？有没有自告奋勇告诉我要怎么买比较好？有没有要告诉我怎么买？200个人同时看到20个人要怎么买？哎，请说。O36 做不到。它一定是软硬整合哈，好了，还是送你一个东西的哈，代表 Polycom 的诚意啊，这 Polycom 的 USB 啊，送你一个啊，来，
做不到
哈，原则上如果是这样的话的一个要求的话哈，它一定是如果你没有去花脑筋想它哈，你一定会买成这个样子哦，像这样子，这银行常在用宝硕的系统。啊，那是很烂的视讯会议 的架构啊。那宝硕听说要更新了，但是更新完要2000万。当然你可以买这个，外面是更高的 Lifesize， 你问他们啊，他要卖你一个200 PO 的 MCU 啊，再加200个点，这算起来是5000万啊，5000万加走起来啊。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在讲说，其实我们公司为了开这样的会议，他已经觉得不好啊，所以我们那家公司是个 banking 啊，银行公司，他觉得他老板说我要花个钱做这样，我宁可不要啊，那他找折中做法，我们来个折中做法啊，他觉得还可以接受啊，透过我们硬体 MCU 的整合跟我们 Link 的整合 Skype 整合啊，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现在跟 Polycom 可以做 cascading 原生资源啊，那我这边可能就是20个点硬体的老板连到这边来，然后我的这边人就可以连到我的会议上面，看到这20个人，看到多点，啊，做软硬体的一个整合，达到这个效应，啊， 那这个东西是在今年三月份以后啊，我们才做出来。在三月份之前，我们还做不到，还做不到，还没办法那么完整啊。以前我们只有我们过去参加这个 MCU， 还是要用它的 PO， 啊，才能看到多人啊。现在已经可以做一个改善啊，改善，而且效果很好啊。OK， 那我们在讲这互动的时候，我们再强调一下在硬体的互动有哪些哈。第一个，直接整合啊，原生资源。目前原生资源啊，大家可以到二楼去看 Polycon 的摊位啊，它是跟 Link 原生资源啊，所以两边可以直接互通啊，视讯没有问题啊，这是第一种方式啊。那第二种是透过匝道，有一个 gateway 啊，像 Revision 就要透过它的是 Revision 对，它要透过它 Scopio 的 gateway 啊去整合，那台 gateway 就200万啊，就200万摆在那边，你才能把你的视讯串在一起。啊，互相串在一起啊。那当然，还有一种是外接 MCU 的方式来整合它，啊，这也是一种方法。就说我们有一些厂商他可能没办法，那我可能你是什么 Temberger 的，你是什么 LifeSize 的，那很简单，我丢一台 Polycon 的 MCU， 把你全部拉进来，啊，做整合，买一个 PO 数少一点整合它，啊，这就是这种方法来做它，啊，拖一个 Third Party MCU 来做它。另外就是 MCU 的串接，啊，把两台不同 MCU 把它串起来，啊，来使用它，这也是一种情境啊。第四种啊，第四种，啊，那它就可以完全双向一个整合，两边都有沟通啊，跟那种传统的 VTC 啊，旧的、新的全部串在一起来使用它，啊，所以这是一个应用情境啊。好，啊，那目前最新的做法就是 UC 的 Cascade， 啊，我们 Polycon 跟 Polycon 的via connector 啊，啊，做借接，哎，这个 Polycon 的 Jack 在吗？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坐那么后面，啊，OK， 我们现在跟 Polycon 啊可以做到原生的一个资源啊。那我们之间不光只是由 Link 到 Polycon 的设备也可以连进我们的线上会议，做到 cascading 的一个效果啊。那好处什么？就是说，在 Link 里面，我们看到我们 Link 是，欸，有讲真的，啊，Link 可以同时 host 多少人？多少人？啊，请说。还是送你哈，啊，那是 Broadcast Meeting， 我还没讲到哈，啊。Broadcast Meeting 是一万人哈，啊，可是我们的 Link 的线上会议哈，啊，只有250人。好，来，好，谢谢，那女生送你那个哈。啊，但是我们250人以后，但是我们同时的看到的视讯点，我们刚才有 demo 那个画面，它只有5加1 1,2,3,4 5加1，啊，那硬体视讯会来讲就会依据你的 PO 数秀在这边，啊，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如果说我今天买的 MCU 是200 PO， 这边就有200个人在这边，然后我可以把中间这个人打到我这边来，他可能就是一个多分割，打到我这边向来秀出来，然后在 Polycon 这边可以看到我这个人在这边摆的 ，Link 的 user 在这边摆的，秀进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可以用的一个情境，啊，做 cascading 双向的来使用它，啊，交出来做可以达到一个最大效益，你就不会说我买了硬体只有硬体的功能，啊，软体只有软体的功能，其实我们两个可以串在一起，达到那种相乘效果，啊，你花最少钱，像我刚才讲的，200个人同时看20个人，啊，如果说全部用硬体来做，你5000万跑不掉，可是他们后来改过来以后，买一台20 Pro 的 MCU。再加 Link 的 license， 大概400-500万就搞定了，啊，就不用花那么大的 effort，啊，就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这大概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情境啊，看一个情境，啊，那这是它的一个 video experience，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画面，啊，所以我们的5加1，啊，那这边是硬体的，啊，它就会送这个信号过去，啊，那它就可以把这个信号拉进来，啊，你来做一个事情，啊，这是因为一个 live 的一个啊，一个时代一个呈现啊，它这个效应啊，我有 live 东西给大家看了哈，啊，那这个是我们真正看到的啊，我们叫 bridge 的 cascading 啊，那原上我们现在是跟 Polycon MCU 是做比较完整的整合啊，所以未来你们如果就有这种 MCU 的话，你这边的 VTC 就可以连过来啊，那我这边开线上会议的时候，我这中间这一格可能就是它打过来的，那我这边的250人可以透过不同的 device 连上来看这一格。啊，达到那个多人的效果，啊，多人的效果，啊，好，我来，这是我录下来的，我们公司之前有这个环境啊，录给大家看一下的啊，实际 demo 给大家看一下的啊。 好，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开一个 link 的一个线上会议啊，所以这个会议就可以 on 250个人5+1的视讯啊，所以我现在拉了一个我中部经销商长城的谢总经理进来啊，他明天有课，大家可以听他劝举2016的功能哈，他会介绍。那同时间我去拉加拿大的一个 Polycom 的点，我会拉进来啊，所以这时候会在我的线上会议啊，然后呈现啊他们的视讯啊，那这是加拿大的街景，他可能这一格就是多人了，所以可以把这一格单独 focus 打给所有人看他，所以我 link user 可以拿手机拿电脑在外面看这一格，这个就多人，就多人的视讯啊，达到这种 cascading 的效果，大家了解哈啊，这是一个应用的情境啊，就是说把硬体参加到 link 的线上会议的一个效果，达到多人使用啊，多人使用，你看到多人，因为 link 只有5+1嘛，那第二十个就没辙，第六个就没辙了啊，所以我可以用跟硬体 MCU 整合，这一个可能就是好几十人在上面啊，然后我可以单独秀哪一个出来给他看啊，做选择啊，这是应用的方法啊，应用的方法。好，那第二种方法是 P2P 的啊，就是两边互通啊。那两边互通来讲啊，其实这边有一个案例是用 Temg 做案例啊，它比较麻烦是说，如果要进它的 NCU， 我要透过这台 VCS Gateway 才能进得来啊。那如果说我走的是 Polycom 整合的话，我就可以直接让它进来，拉进来就不用这台啊。那它是原生资源啊，直接可以走 H.264 的方式过来啊。那这样就可以两边互相沟通。这边都可以双向沟通，啊，那我再秀个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子，啊，这是我之前在录的哈，那可能有人看过哈，这个就是说我把硬体 MCU 注册到我的 Link 系统里面以后，我就可以直接去点这个 device， 然后我就可以跟他去做 P2P 的一个视讯，啊，那因为它是 P2P 两个点对点，所以我是软体的。Link Client， 对方是 Polycom 的一个 Codec 啊，在上面，所以我可以打开它啊，去看它。那这个点是法国巴黎啊，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法国巴黎的早上的景象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它会依据你的频宽啊，会与 size， 然后会越来越清楚啊。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角落这边这个吊车啊在动，即时的讯息啊，直接连法国巴黎看那个点啊，直接秀出来啊。所以这是视讯整合，就是说未来你可以想象。你公司有一些 room base 的一些 device， 啊，当你整合完以后，你老板他在可能到机场的途中，或从机场回来回公司路上，可能要开个线上会议，你就可以把人叫进会议室，然后他就用手机直接拨进来，就可以看 conference， 就可以把那人全部找进来，啊，他就不见得一定要到办公室坐在那边跟他 room base 对 room base， 啊，他这个 room base 可能在远端一个移动点就可以做的视讯会议，啊，透过跟 link 整合达到这种效应，举个笑话啊，像柯P这次不是开会没有坐在勤务中心，对不对？因为那都是视讯会议啊，他可以变成一点从家里连过来就好了。他我也在会场啊，对不对？我用视讯会议看就好了。啊，这也是一个应用情境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我可以衍生一些应用在上面啊。OK， 好，那还有一种第三种啊，这也是我们这版 Sky for Biz 新的一个功能哈，但是这个功能在台湾应该比较少啊。所以我没有去强调这一段啊，就是说如果贵公司有 Pro Manager， 然后你也有 Temberg 的一些 device 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整合，就是说你的 BTC 注册到 Pro Manager 以后，你可以透过 Pro Manager 跟我们的 Link 做整合，所以未来你的所有 BTC 是用打电话方式进到我们的线上会议啊，他会先语音先通，再开视讯跟你的 device 互相沟通，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沟通啊，他也可以做 Dine Conference， 然后进到线上会议做多人的会议整合啊，那这边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个机制，我们刚才在开设一个 VIS server， 他就做这个事情啊，达到这个目标啊，做这个整合，整个视讯完整整合啊，那这是在今年5月1号以后我们在 release 出来的解决方案啊，让大家知道一下，如果说贵公司你们有 Co-Manager 也有 Temberg 的 VTC 啊，你们可以考虑用这种跟另一个来做借接啊，这是个方法啊。那个 demo 就不做了哈。那我们在新版以后哈，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哈，我们叫做，其实未来可以看到说我们的会议啊，其实它已经越来越多了哈。我们 Sky for Business 来讲，我们可以自建，也可以云端使用它 啊，我们大概是250人为上限，啊，所以它有些功能在上面我就不叙述。那我们在云端来讲，会再慢慢开放一些 service， 叫做 large meeting， 啊，它会有一些比较多的控制性在上面，啊，那我们昨天在 keynote 上有 demo 给大家，大家昨天有看 keynote 举手看看，有没有参加 keynote？啊，都没有参加 keynote， 没有看到我们维里安的首 MV 首播、哦。好，好，没关系啊。那我们都有 demo 这个 broadcast meeting 啊。那等一下我会实际上一些画面给大家看。那 broadcast meeting 来讲哈、啊，它可以提供我们万人的线上观赏啊。那它就会跟我们传统的 Skype 不太一样啊，因为有时候公司要开法说会，那你用传统的会议来讲、啊，它频宽就吃爆掉了啊，因为爆掉了啊，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串流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啊，把信号就是说要开线上会员在我们的 Skype meeting 上开，我们可以开250人，那我可以30-40个人在我们的 Skype 上来开，但是我可以打一个 channel 出去到我们的云端的 Azure Media Service， 啊，透过 stream 的方式给外面人去观赏它，啊，达到一个最好一个频宽的使用，啊，达到这种效应，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会议的一个产生的方法，啊，它有一个 portal， 啊，如果大家想要测这个哈，请你找你的 AM， 啊，我可以开一间会议室让你去体验它啊，那它是有 schedule 的啊，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去产生这个 event 啊，然后可以要求哪些人可以参加，哪些不可以参加，我会发 email 给大家啊。那产生完的会议以后啊，你们就会收到一个通知啊，然后就有这个连结到这个画面来啊。如果你是会议主持人啊，就点下面啊；如果你是 event 的参加者，就点上面啊 ，join 这个 event 啊。那我现在是会议主持人，所以我点这个地方以后，他就会要求你去 switch 这个 APP 啊，要开 local 的一个 Skype Business 的 client 啊，你开起来，啊，开起来以后，你就可以去把你的 content 啊，我有简报，我有视讯，啊，视讯流，你就可以去设定说我要释放哪一些出来给他看啊，所以我这时候我可以设定说我要把简报做分享，我要把视讯做分享，啊，我可以做这种设定啊，那设定完以后，他就问你要不要发布。等于说我已经把这个会议室已经准备好了，啊，那外面就会看到这个画面，所以它是用串流的方式。当然，主持人可以在我的link，我这个link可以 host 250个人，但是额外那些人的话，上万的人，我就用 stream 方式，它是 broadcasting 出去的，啊，所以我可以有互动的会议，也有 broadcasting meeting 同时存在，啊，达到这个最大效益啊。所以这边只要确认发布以后，你的使用者在远端用网页的方式就可以 stream 这个视讯下来。啊，看到整个会议进行的一个状态，啊，它会有一些延迟，大概10几秒，啊，但是因为 broadcasting 其实 user 不会 care， 啊，它远地，啊，它都可以用手机啊、平板啊、电脑啊都可以看它，啊 ，OK， 啊，所以这是我们 broadcasting 的一个画面啊。今天时间关系啊，我没办法讲太多哈，啊，不知道大家这样看完以后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哎，请说。如果是 on premise 是有录影的功能。它都会存起来，哦，我可以秀这个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哈。如果是自建的话哈，你的会议室大概长这样子哈。啊，所以这可能要去做一些 pace 的改变啊，就是说，它这边我有一个录制，啊，每个主持人可以去录制它，啊，那录下来就会放在你 local 硬碟里面，它是语音、视讯、data 全部已经录下来。啊，符合你这个标准在上面啊，所以你可以做会后的会议记录来使用它啊。它会存成 WMV 的格式啊，或者是我们有另外一个格式给你用啊，但是 default 是 WMV 的格式啊，让你储存来应用它啊。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啊，请说。啊 ，Sky Translator 是不是？啊，那个下一堂，哎，下一堂会有人讲吗？啊，下一堂阿宽那边会讲。你到那个我们那个 Alan 他下一堂等一下就会讲这个 Sky Translator 会讲这一段，好，可以看。哎，要不要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啊？我们
我来 support。
要 support。哎，请说。可以，同时可以共振，没有问题。没有，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界面上设它，我们来试看一下子哈。可以，都可以啊。像我这边来讲，我可以设定说，我要同时拨打哪个电话，你可以设定它。 它可以是内部电话，也可以是外面电话。对，你打给他，我这个也是个分机啊，我就会震啊，一样，它是一样，对，啊，它会用交换机的方式整合起来，它会一起共振，啊，这个没问题。如果有问题，我们会私下再跟你谈这一段，哎，啊，没问题。还有其他问题要问的，哎，请说。那我们可以 call out 出去，好，我这边做给你看哈。如果现在召开一个线上会议，对不对？然后我要邀请一个外部的人，那这个人可能是个电话，好，我可以直接去呼叫他，好，这个人电话是5003，好，我就直接呼叫他进来了，好，他就进会议了，直接 call out。对，我们会透过我们以劝局的 Outlook 的 schedule 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你有个排程会给他，所以时间到以后他就会 alert 你，你要参加开会，那个连接点完就进到会议里面来。我们是透过这个机制来做它。好，了解哈，我们会透过我们的 schedule 来整合，这是大家会用到的，因为我们讲的是 productivity 嘛，因为你原则上都有 email， 所以 schedule 是很重要的。所以 schedule 一到，你点它就进去了。万一你过时间没有到 ，schedule 还会出来继续点它就进来了。啊，所以这不会有问题，我们不用再去客制化这些事情了，因为这道客制化就太辛苦了啊，太辛苦了啊。OK， 还有没有问题？哎，请说。
像刚刚的范例来讲的话，200人，
是，
然后25把它同时显示，
对。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是硬体来讲哈，你全部候在这边，要看你的人在内跟外，大部分的在内外。如果说是不同的点，你就要考虑你的单线的频宽要注意到，啊，包括你 server side 那边的背泵要小心一点，这个都要实际去验算它的。
所以它有一个合理的估算的。
这个有，这每个系统厂商对它的规划一些方式在上面 ，link 有 link 的，那硬体有硬体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是拆开的。
对，拆开的。还有没有问题？哦，这么多，请说。嗯，现在如果有 UN 的话，365上面其实有 UN， 已经有了。你的 Skype Business Client 如果没有接，它现在可以接起来，就会进你的运营信箱。现在365有这个功能，啊，是有的，啊，它已经做出来了，啊 ，OK。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申请到这边啊，还有啊。没问题，在前面来，好不好？你在前面来。